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42章，今天我们要从21节读起。约瑟把他的哥哥们下在监里，过了3天，他们就被带回到约瑟面前。约瑟就很直接地告诉他们，你们必须留一个人下来，其他的人可以带着食物先回去，救家里面的饥荒，但下一次再来的时候，一定要把你们的小兄弟也带来。因为约瑟跟他们说话都是经过翻译员，因此他们直接的认定就是约瑟不懂得希伯来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21节，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。约瑟提到要他们带小兄弟，就是便雅悯来，这让他们很快的就想到曾经被他们迫害的约瑟。而这3天的牢狱之灾，让他们集体的第一次面对22年前他们所犯的错。这结论呢，他们都共同的认罪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。尤其是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他们认识了，他们之所以被放在监里，因为22年前他们犯罪得罪了神，因此呢，神让这一件苦难临到他们身上。我们前面读过，我们也知道约瑟被卖到埃及，就被诬陷下到监里，实实在在的过了13年的受苦的日子，直到他为法老解梦，30岁的时候成为宰相。约瑟在神的带领与同在下，已经从苦难走出来，现在已经成为掌权者，治理埃及地。而他的哥哥们呢，一直到现在还在监牢里。约瑟是在王的监牢里，而他的哥哥们呢，是在罪的监牢里。一过就过了22年，22年一直是一个欺骗的生活。他们经常要面对他们年迈的父亲痛失爱子那失望甚至于绝望的表情，他们兄弟之间的谈话大概都要刻意避开这个话题，因为这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是一个死结。只要他们的罪没有得到解决，他们就没有办法从监牢里面出来。虽然约瑟在埃及的日子在身体上曾经受了很多的苦，但13年过了，他就从地牢走进皇宫。而他的哥哥们呢，过了20年，在22年罪的监牢中一直没有办法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以为你被人得罪了，吃亏了，你受苦了，就是当你得罪别人的时候，你也是把你自己放进一个罪的牢笼中。而要从罪的牢笼得着释放，他的第一步就是认罪。过去22年之中，他们10个兄弟从来没有一起被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，让他们彼此谈论，一同来对付他们曾犯过的罪。约瑟给了他们这个机会，其实就是很像路加福音15章那个离开父家到远方去的浪子，他在那里浪费子财，最后用尽了一切养生的，只好去替人放猪。当他肚子饿的时候，看着猪快乐地吃着豆荚，而他自己连豆荚都没有，这时候他醒悟过来，他知道他犯了罪，他得罪了天，得罪了他的父。3天的牢狱之灾，对这10个约瑟的兄弟而言，也是他们醒悟的时候。感谢主，这是神在他的智慧中奇妙的安排。若不是这场饥荒，他们还不会上埃及来，他们就不会碰到约瑟，就没有机会同面对22年前他们所犯的罪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有了需要，在需要中被神带到埃及来，才有机会面对自己的过去。从另一个角度而言， 如果雅各的家非常丰富，他们的存粮足够挨过饥荒，那他们就没有机会来到埃及，也就没有机会来认罪。其实当耶稣讲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，他面对的就是法利赛人这一群自以为义的人，自己以为自己非常的丰富，自己以为自己非常的富足，以至于他们不能够谦卑的来到耶稣面前蒙恩得救，认识自己是罪人，认识自己天性的败坏。若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自己，这是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先决条件。今天的教会里面经常充满着一些自以为是、自以为义、从来不认识恩典、从来不会认罪的假基督徒，就像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一样，他们很会批评别人，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以为真理总是站在他们那一边，对人没有爱心。除非他们也像约瑟的哥哥一样，遇到了需要，在监牢中学会真正面对自己的过去，并且谦卑在神面前，才能够支取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在他们集体认罪之后，22节，吕便说，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吕便讲的应该是指在37章21节，当吕便听见他们要伤害约瑟的时候，他就对他们说，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，不可流他的血。后来约瑟被卖给以实玛利的商人，吕便也不在场，所以他没有参与。因着吕便的这番话，约瑟大概心里就已经有数了，他其实是认识他的哥哥们的。现在看到他的哥哥们集体的认罪，他的心中一定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一方面喜乐，一方面也哀伤。23节，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，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，约瑟转身退去，哭了一场，又回来与对他们说话。在整个过程，约瑟都听得懂他们所说的话，但他就做一个安静的旁观者，一直听到他们兄弟们集体的认罪，而吕便又把当时的细节讲了出来。这时候的约瑟再也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。约瑟是一个纯洁、善良、正直的人，他爱他的父亲，他爱他的兄弟们，他这么设计是为了要让他们兄弟们能够直接面对22年前他们所做的事，帮助他们从罪的监牢中走出来。现在看到果然他们认罪了，他再也没有办法控制他们自己，也不好在他的兄弟面前露出丰富的情感，因为他对付他兄弟们的事还没有完全结束。因此他马上转身退了出去，在外面好好的大哭了一场，之后收拾了他的情绪，又回来对他们说话。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，在他们面前把他捆绑，就是说其他9个弟兄们可以带着粮食回迦南地去，而西缅呢要留下来当作人质，条件是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必须把他们的小兄弟带来。为了维持在他们面前那威严的形象，他就当着众人的面把西缅绑起来了。在雅各的12个儿子当中，吕便是老大，西缅是老二。西缅生性残忍，创世纪34章，底拿在示剑城被玷污的事情中，西缅和利未就是拿着刀剑屠城的人。根据他们之间彼此的对话，约瑟大概确定了西缅就是整个事件主要谋划的人，因此就当着众人的面把他捆了起来。或许他的兄弟们会感到意外，他怎么知道要捆绑西缅。接着25节，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了他们的器具，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，人就照他的话办了。约瑟表面上对他的哥哥们非常的凶，但实际上他是满了爱心，他又不让他的情绪 在他们众人的面彰显出来。当他情绪激动的时候，他就独自退到外面，处理好自己的情绪，再回到他的兄弟们面前。他也知道家里面饥荒，必须粮食赶快的送回去，他就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了他们所带来的器具。本来他们是带着钱到埃及去买粮食的，约瑟呢就吩咐他们把钱归还给每一个人，因为当时约瑟是管理埃及全地的，这些事非常的简单。他的哥哥们在惊慌失措之中，总算可以带着粮食回家了。他们或许唯恐一个埃及长官又改变主意，因为他本来是说九个人都要被关的，只差一个人回去把便雅悯带来，而现在愿意让我们九个人回去留下西缅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一定是匆匆忙忙的就离开了约瑟的官府。26节，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。一开始他们一定想快快离开这个地方，走得越远越好。27节，到了住宿的地方，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，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。因为走得匆忙，只知道拿了粮食，他们的目的达到了，他们就一直赶路，直到了晚上要住店的时候要拿草料来喂驴，打开他们的口袋一看，也发现他们的银钱还在口袋里。28节，就对弟兄们说，我的银子归还了，看啊，仍在我的口袋里。这是约瑟给他们的恩典，但他们完全不认识约瑟，其约瑟表现的对他们相对的严厉，因此看到了银子仍在袋子里，他们的反应不是高兴，反而是他们就提心吊胆，战战兢兢地彼此说，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？感谢主，约瑟的弟兄们经过认罪之后，总算开始有长进了。事情发生了，他们没有办法理解，他们已经会转向神了。他们知道这是神在向他们做事，但神是做什么事，他们不清楚。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一开始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知道我们根本不配得，而却白白的得了恩典，这是蒙恩得救的第一步。然而我们对神还不认识，对基督的爱也刚刚经历一点，我们总觉得我犯过的错没办法改，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而对于我还没有做的事，总觉得我是行的，我可以靠着我自己活出一个合神标准的生活。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是败坏的，我们也不认识基督的恩典是丰富的，以至于我们经历了一些基督额外的恩典，我们的反应反而是提心吊胆，战战兢兢，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事。有多少时候我们也和约瑟的兄弟一样，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入门，却想借着自己的劳苦来成就这个救恩。约翰一书4章18节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若我们真正认识神，真正认识神的爱，并且经历神那完全的爱，我们就不会有惧怕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，帮助我们去面对过去所犯下的罪，尤其是那些隐藏在我们心中多年，只困扰我们心中深处的，我们不敢告诉别人的。主啊，给我恩典，我能够直接的面对。谢谢你完全的爱，完全覆盖了我的一切不义、不洁与不虔。虽然我不配，你却已用永远的爱爱了我，这爱没有后悔，这爱里没有惧怕，在爱中我们可以平安的面对每一件事情，祝福我的生活充满洋溢着从你而来的爱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